境这么平安。我们先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权柄啊，成为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啊，带领我们进入对你真理的认识，带领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认识你。我们就求你把从你而来的真正的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可以活出你所应许的喜乐，你所应许的平安。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选择喜乐的人生。经文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描写的境界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也就是说，也是我们所不容易达到的一种境界。那就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米露精于坐而目不睡”。就是说，我们如果能达到这么一种境界的话，即使泰山在我面前崩掉，我也不会心惊肉跳的。那我们现在今天呢，就主要是讨论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状态。我们怎么才能够经历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喜乐？那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喜乐不是指仅仅的快乐乃是指我们心里面的长久的、持久的一种积极、乐观、向上、平静、安稳的这么一个心态。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碰见什么样的人，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不能保守、能不能保持这么一种积极正面、向上、安静、安稳的这么一个心态。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想了很久。那我是在中国的农村长大的，我们家里面那时候非常的贫穷，但是呢，对我挑战最大的是我从农村山东的农村到厦门大学去上学。那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坐了大概好几天才到。那到了以后呢，那天下着大雨那一到学校，我就听到学校的广播在讲这个中国政府抗议美国向台湾这个出售 F-16 战斗机。那我记得我刚刚从家里离开的时候，我们那边的邻居丢了一只老母鸡，还在那边骂人，所以突然就到了这么一个时代从老母鸡变成这个 F-16 战斗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感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去的时候，我的山东话还很浓厚，当然现在也有一点，所以我讲话很多人都听不懂。所以说我们这个辅导员就让我享受国家领导级的待遇，就给我配了一个翻译，是一个从江苏来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好景不长就是大概只是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挣扎的非常大。那么后来呢，从厦门到深圳去工作我想我们现在的很多弟兄姐妹或者很多朋友都在经历这个工作的压力，或者被 lay off 或者被 lay off 的这么一个压力。实际上我在深圳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因为我在深圳工作的是一个国有企业，那国有企业呢，它会有这个党支部书记，所以说我们刚刚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刚刚去的几个人呢，就开了一个会，这个党支部总书记。就开了一个会，我们这个党支部总书记呢，个子非常的高，长得也很帅虽然年龄比较大了，而且口才非常好，所以他大概讲了有10分钟、20分钟的话。那最后他就说，我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来勉励你们，说你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所以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总书记真是好，讲话这么有这个鼓励性我就很佩服他。但是后来呢，我就听说了他的一些很负面的事情，那我这里就不需要讲了，我就对他很非常的不屑。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这个不屑又被他看出来了。那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权力斗争里面呢，他本来是总书记，那后来呢，他就调到这边管外贸，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所以说，他就大概把我们从几十个人做外贸的里面呢，有7个人。把我们的工资我记得降了是50%，我就不记得了，反正降了很多。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经历了这么一次这个被 lay off 类似被 lay off 的这么一个经历。那么后来我就到这个北京工作，然后来美国。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么一个人生的变故当中，在这么一个很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这么一个正常的、正面的、积极的、平静的这么一个心态。我们可以这个在困难面前我们继续的向前走。那么后来成了基督徒所以我在圣经里面读了一句话， 诗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圣经里面也有对人生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描述，所以圣经里面也是在探索，那我们怎么在这么一个苦难短暂虚空的这么一个人生当中，我们保持一个积极乐观向上正面安静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在中国的人每一个人最先接触到的人，我相信都是毛主席。那同样我接触的第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也是毛主席。所以说我从毛主席的身上学到了雄心生喜乐。那毛主席从12岁的时候他才到外面去读书，那读书的时候他就在他爸爸的这个账单里面就留了这么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他把这首诗就放在他爸爸的这个账单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毛主席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的，他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就像茅坑里的石头，说连鬼都不会来找我的，就连鬼都不上门，那是他在低谷的时候所说的话。但是呢他的雄心也让他这么一直继续的向前奋斗。所以说他在后面又写到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文革开始之前大概是64年还是65年的时候，他就这个重新登上井冈山他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那是等于是在对刘少奇宣战他说这个可上9天揽月，可下5阳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所以我从他的身上我不一定能够做的我就领会到了这么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困难面前一直坚强的向前走下去，那就是要靠我们的雄心。当然这个也不能过分如果过分的话就会像当年一样，我们中国人宣传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那个是错误的这是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雄心生喜乐。那另外一点除了雄心之外，我也学习到这个恒心生喜乐。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是春秋时期的百里奚可能有些人会不知道他是秦国的一个宰相。那本来他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太太叫杜氏，那他就是过一般人的生活。那他到了30多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杜氏就说，他说你也非常有才华，那你整天活在家里面这个种地修理地球也埋没你的才华，那你就不如出去找个工作，也可以这个立一番事业。那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结果发现这个工作非常的不好找。他也经过很多的事情，经过打工被雷奥夫，然后公司倒闭，然后还曾经偷渡，结果偷渡的时候又被抓住了，成了俘虏，然后又替别人养牛。结果他一直找了多长时间的工作，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从30几岁出去，差不多找了40年的工作，他就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所以一直到70岁的时候呢，他被这个秦穆公，当时秦国的皇上听说了这么一个人物，就用5张羊皮把他买了过来。为什么用5张羊皮呢？因为如果你郑重其事的话，当时他这个百里奚在楚国，那楚国的皇上就不会放过他，所以就用5张羊皮把他买了下来，称为这个五谷大夫。五谷大夫就是5张羊皮的意思。那到了这个秦国以后呢，那秦国的皇上要面试他，那面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年龄多大了，他说70了。然后这个秦穆公就很感叹说惜乎老矣，也就是哎呀可惜年龄太大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terview 的筷子手，如果回答不好就完蛋了我们要知道所以说百里奚当时回答的还是非常好的。他说你让我去抓老虎，那我是年龄大了，说但是你让我出谋划策，我比这个吕尚还年轻10岁。所以他就通过了这个 interview 那最后成为这个秦国的宰相。那我们知道他为秦国的发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他去世的时候，他当了10年的宰相，大概80岁的就退休了，82岁去世了差不多。那去世的时候是举国痛哭，因为他经过了这40年的奔波，他知道人间的冷暖，他能够体恤老百姓的痛苦，所以他经常去私访了，经常去关心老百姓，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是举国痛哭。所以我就在想百里奚这么一个人他在这个40年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他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他怎么来度过这么一个40年的漫长的寻觅的过程？我相信是他的恒心帮助他在一个很不 顺利或者很长时间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他一直积极的向上。所以说后面的一首诗哈，是屈原的，屈原比他晚一点，我相信非常反映百里奚的这么一个人生的过程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于心之所善兮，虽求死而犹未悔。那这是恒心生喜乐。那除了雄心生喜乐、恒心生喜乐之外，我当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平常心也可以生喜乐。那么中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塞就是北面的意思哈，大概是当时的燕国，那是现在的这个河北这一地带。那就是在北面的有一个老头，他丢了一头马，那很多人就来安慰他，哎呀，说这个你这个实在是不幸哈。那当时那个马还是很贵重的，那丢了一头马，大家都来安慰他。他说没事没事，大家还觉得这个老头老奸巨猾哈，好像说没事。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马呢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还把别人家的马也拐了几匹回来，叫胡马哈，就从北面。然后呢，大家都来又来祝贺他，哎呀，说你这个运气非常好哈，这个马不但丢了，还又拐了几匹马回来，大家又来祝贺他。他又说，哎呀，这个也没什么，这个也没什么，大家都觉得果然是姜子老的辣哈，他这个好像都没事哈。那过了几天呢，他那个儿子呢就喜欢骑马，结果呢骑的不小心就把这个腿呢给摔断了，摔骨折了。说大家都来安慰他，哎呀，这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看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哎呀，又摔骨折了，这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又说没事没事。那过了几天呢，这个国家呢征兵，那壮年人呢，这个青年人都去当兵去了。结果他的儿子呢，因为呢这个腿这个骨折了，那残废了嘛，残疾人就没有去征兵。那去打仗的人呢，十有八九是没有回来，因为当时战争非常的频繁。哎，所以这就是塞翁失马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就不知道哈，这个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说，我们在这么一个充满变化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有一个比较积极哈、正面、安静的、安稳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这就像我们经常听说的哈，这个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哈，我在我老板的身上也发现了这么一个特点。那我当时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大概一年能有一两百万的收入。但是呢，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说当时的时候，他刚去北京的时候，一个月只有200多块钱的工资。那他到了这个月底呢，就经常不够吃的，就没钱了。那我说你没钱没吃的怎么办？他说他经常到那个农村哈，北京的农村里面去偷人家的庄稼吃，偷桃子了什么什么这个西红柿这样的东西吃。哎，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呢，就经过了这么一段困难的时期。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哈这么有钱了，我说你有什么感受呢？那他就说，他说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就最穷的时候，反而是最快乐。说那个时候你就啥也不用想，反正就有口饭吃，然后就去工作就可以了。说你现在有了很多钱，反而哈想的那么多，反而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他当时呢，他就说哈，我这个北京的老板，他说喜乐哈是你一无所有时唯一的所有，是你无地自容时唯一的依靠，身无分文的时候实际上你最快乐，因为你除了快乐你一无所有，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再不快乐那就太傻了，是不是？哎，所以当时我在他的身上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功课，就是平常心生喜乐。这是我当时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哈，我对喜乐或者对人生的一些探索。那无论是雄心啊、恒心还是平常心，那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该怎样来理解喜乐？所以我们现在就谈一下基督徒的喜乐啊。那首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喜乐的一个根源，那就是罪。那罪呢，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罪呢，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就圣经里面的罪和我们中国人经常所说的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圣经里面的罪哈，首先是包括罪行哈，大家可以复习一下，我们以前也讲过。那我们说到罪行的时候，是指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罪，比如说说谎了、骂人了、发脾气了、无缘无故的这个对别人这个不礼貌了这些事情。那罪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标准，那到底什么是才算不好的事情？那这就像我去看医生，那医生说我有病，那他的标准就比较客观。但是呢，我有病的时候，我不见得能够感觉得出来。比如说高血压，那有的人可能感觉就非常好，他不知道他的血压已经高了。 那有的人可能就感觉比较明显，但是呢医生的诊断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那就是一个标准。那圣经里面的标准，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旧约里面的律法。那圣经上说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但是我们也知道律法非常的多，那到底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核心、律法的内涵是什么呢？那就是爱。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的总纲，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没有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上帝的时候，当一个人他没有爱人如己的时候，他就在违背律法，他就在犯罪。那这就是上帝的标准。那另外一点，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罪行也不仅仅是包括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内心。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圣经里面关于罪的第一个解释，第一个方面就是罪行，我们一个一个的违背神的律法的行为。那除了罪行之外，那还有罪的诠释，也就是罪对人的辖制。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犯罪的人，而且罪呢成我们的主人，让我们身不由己的去犯罪。这像我以前喜欢打游戏一样啊，我实际上非常的笨哈，我就会打一种游戏，就是三国的游戏。但是就这一个游戏，我靠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来摆脱，那我最后就只好把这个电脑也砸掉，把这个盘也扔掉，才把这个问题给彻底的解决。那这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小罪可以变成大罪，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很难或者不可能来摆脱罪对我们的辖制。所以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啊，这就是第三章创世纪啊，第四章两个弟兄的故事，那就是该隐杀了亚伯。但是该隐杀亚伯并不是他一开始就想杀他啊，他一开始只不过是生气、嫉妒、恼火这样的情绪而已。所以当时上帝就警告他，那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把罪描写成一个活生生的这么一个力量，他会来恋慕我们，他会想来辖制我们，想来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和对待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像该隐那样，我们从骄傲、从嫉妒、从生气转化为蒙杀。这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那除了罪行、罪的诠释之外，圣经里面还讲到这个罪性，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会受罪的辖制。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罪恶的本性就决定了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受罪恶的辖制。所以说圣经上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也就是说这个树是什么树，就决定了它要结的果子。你要苹果是它不可能结葡萄，是吧？西瓜地里面也不可能长出葡萄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到底什么是罪性呢？那罪性哈，一般是包括这三个方面：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依靠。那我们已经讲了自我中心和自我敬拜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自我依靠。那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本来的面目是要爱和被爱，爱和被爱是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是我们人最本质的存在。但是呢，每个人呢都从这个爱和被爱的这么一个特点当中堕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虽然我们也在寻求爱和被爱，但是我们的 self-center， 我们的自我中心常常让我们不能够去爱别人，也不能够被别人去爱。那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从受苦到荣耀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人堕落的一个轨迹，那就是我们人本来是一个受造物，本来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呢我们人不满足于这么一个地位，我们要自己成为神，我们要自己决定善恶，我们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要自己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想离开上帝之外找一条自己的道路。那这就是自我敬拜。那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喜欢别人佩服我们，喜欢别人说我们好，喜欢别人尊重我们， 我们都在追求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所以说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敬拜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争着做皇上。为什么大家争着做皇上呢？因为做皇上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我欢喜谁就是谁，那我想让谁死就让谁死，那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说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敬拜的历史。也就是说，一个有罪的人、有限的人，他站到了上帝的位置上，他来享受职能或者职该由上帝来享受来拥有的人对他的敬拜。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自我依靠哈。我相信这个自我依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相信都知道，就陶行知说过哈，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啊，自己的事自己干，那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所以说，我们都崇尚这个自我奋斗。我们觉得什么都靠不住，那唯一可靠的是自己。所以说，我们按自己的理解来看待我们的过去。那就像我一样，我想起我的以前，我有时候就感到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按我的标准，我的过去非常的不好，我感到不堪回首。那就是按我的过去，按我的理解来看待我的过去。而且我呢，或者我们呢，也都按自己的理解来计划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来计划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我们也习惯用自己的办法，用人的办法来实现我的目标，来实现我的梦想，来追求我的理想。那当我们的愿望，当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可能非常的难过，我们可能非常的 frustrated。 当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到非常的劳累。那这一切都是自我依靠的表现。那这样这个自我依靠有什么问题呢？那么现在哈，慢慢的分析，实际上很简单哈，我觉得这是缺乏对自己和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缺乏一个客观的或者符合圣经的认识，对上帝也缺乏一个客观的符合真实的认识。那加尔文有一句话哈，他说不认识上帝就无法认识自己。那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自己的话，也没有办法认识上帝。那我这边用一个函数来这个说这个观点哈，我是想把它简化，但有可能把它复杂化哈。我相信这个 y 等于 fx 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是一个函数，就 x 是自变量， f 是表示一定的关系，那 x 和 f 就决定了这个 y 是什么值啊。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应当都知道哈，这个自变量可能有不只有一个因素哈，有 x1 x2 x3 哈，也就是说很多的因素都有可能决定这个 y 的值。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啊。我看我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我呢是有很多的因素来决定的。首先这个生是我决定了我这个人，如果没有生也就没有这个我这个人，对不对啊？然后是死，最终是死。那中间有一系列的因素哈，包括我一生下来我所处的教育或成长的环境，那我的健康、我的智商、我的聪明、我的相貌，我以后所面临的教育，那我以后的机会，像很多的因素都在决定了这个我。但是我们从这个函数关系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生到死这一系列的因素实际上都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哈都赚了很多钱哈，我们都知道他们很有才能，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个人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之下，无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那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有害处的。所以很多的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哈在中国也探讨过到底什么是成功，或者怎样才能够成功。我们想到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勤奋，那后来发现哈勤奋好像还不够，是不是？那后来又说勤奋得加上这个智慧或者聪明，那就像爱迪生讲的一样，那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只有这个勤奋，只有这个灵感好像还不够，我们又加了另外一维，那就是机会。一个人勤奋，如果他又很聪明再加上机会的话，那他的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我们后来也知道光有这三点还是不够的，那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他有很高的智商， 他有很好的机会，他也很勤奋很能干，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好这么一个外部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他最终还是可能很难达到一个比较永久性的一个成功。所以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人生有很多的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那我们是人生的给予者，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这些因素，我们不是人生的控制者。但是呢，我们人在具体每天活的时候呢，常常又反过来的。我相信我们在理性上都知道这么一点，有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够控制，但是具体的我们具体的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感到我们好像又反过来，我们去计划，对不对？我们去努力，我们去追求，我们以为我们控制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我在掌管着我的道路，我们以为我在按我的自由、按我的智慧、按我的理解来走人生的道路。所以说这边就有一个非理，是不是？就说我们实际上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在具体的操作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还在这么活着，就说以为我能控制。所以这边我们就再回到，那到底什么是自我依靠哈？从刚才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人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但是呢，对有限的无知或者对有限的忽视，那这就是一个陷阱，这就是一种骄傲，这就是自我依靠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忘记这一点。这就像一个人炒股票一样，他也知道我要高卖低买，这个规则非常简单，是不是？炒股票我要低买嘛，高卖，很简单。但是当一个人具体炒起股票来的时候，当他被这个骄傲、被贪婪、被惧怕所支配的时候，他就忘了这一点了，他就开始正好反过来操作了，他就越高他要越卖，是不是？那对不对？越高他要越买，越低他要越卖。为什么？因为他害怕要跌，或者说盼着他要升，他就忘了他自己的规则。我感到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往往忘记我们人最基本的一点。那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人他推销吸尘器，那他就到一家里面吹牛，他说你这个地上要留下一个灰尘，我就用舌头舔下来，我这个吸尘器非常的强有力，甚至说我在这边吸地，下面的一楼的裙子就可以飘起来啊，当然夸张一点。但是最后呢，那个主人就说呢，他说你把这个我满地的灰尘给我用舌头舔起来吧。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这边没有电。说你这个吸尘器虽然很好，但是没有电。所以我们人在计划、在梦想、在追求、在劳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很多的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所以说我们人为什么会不喜乐呢？我们人活着都在追求哈，大概这四个方面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追求哈。那第一个就是生存，那第二个就是安全感，那第三个就是成就感，第四个是被接纳。当然这里面有些 overlap， 比如说有的人的安全感可能就是建立在被接纳的基础之上，那有的人的安全感可能是要有成就他才能有安全感，但还是不同的哈，就是人的追求大概这四个方面。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有限的人，一个忘记自己是有限的人，当他用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爱好去追求生存、安全感、成就感、被接纳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失败、各种各样的错误、各种各样的挫折。所以他的人生，或者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不可能保持这么一个正常、平静、平安的一个心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的有限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有苦难。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当中找到这样一个轨迹哈，就我们人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理解是错的，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这么一点，那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设计去追求，那最终我们就会受苦。所以圣经上就有一个例子哈，那就刚才这个利华弟兄替我们读的哈，雅各书里面，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仇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哈， 至少我们来美国之前，或者我们来底特律之前，我们会这么计划哈。我们要去底特律了，我们在那里住几年哈，工作顺利，然后买个房子，我们就可以过我们幸福快乐的人生。但圣经上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是虚幻的，是像云雾一样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是有很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控制的。所以说，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现今我们竟这样夸口，反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想起哈，在中国有一个故事，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大家听说过没有？好像是吴晗还是邓拓哈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他今天出去就捡了一个鸡蛋，那他就很兴高采烈的回家，就在太太说：“哎呀，我们要发大财了。”他太太说：“发什么大财？”说：“我捡了一个鸡蛋。”说：“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发大财呢？”说：“我把这个鸡蛋放到邻居家的老母鸡那里，然后就会生出一个老母鸡出来，然后这个老母鸡就会下很多的蛋，然后呢，我再用这很多的蛋再孵出很多的鸡来。”然后这么无穷匮也，然后我就有一个养鸡场，所以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然后他太太说：“发了大财干什么呀？”他我就可以娶好几个姨太太了。然后他太太就一听就勃然大怒，就把那个鸡蛋给他打破了。所以他这个一个鸡蛋的家当和梦想也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就像我们的梦想一样，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刚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工作几年，然后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建立一定的工作关系，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出来干。出来干以后呢，我就可以开拓市场，这市场越来越大，不仅有深圳，不仅有山东，还可以有美国，还可以有欧洲。然后这个市场越来越大以后呢，资金也越来越多，我就可以上市，对不对？上市以后我也就可以用别人的钱来为我干活，然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过好日子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类似的梦想，实际上这个梦想就是一个鸡蛋的家当，这个当中的很多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或者很难成立的，是不在我们的手中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在这边很天真的、很一厢情愿的来计划我们的未来，来想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喜乐的根源，我们的自我依靠，我们的罪。那怎样才能够喜乐呢？我们现在谈一下怎么才能够喜乐哈。那我这边需要这个有一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下，就是说这个依靠和自强哈，这是不矛盾的。依靠和自强是不矛盾的，我们中国人是很强调自强的，自强也是正确的。就像周易上所说的一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当我们说依靠的时候，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有限，他要依靠别人或者依靠上帝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就不努力了，他还是要努力的，他还有他应当尽的本分，应当尽的责任。所以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还是我刚才那个北京的老板哈，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还记得哈。他说巴尔扎克说过，寄托就意味着葬送。这什么意思呢？他当时为什么到北京会那么惨呢哈？因为当时他找工作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亲戚在北京，他就去找他，他说能不能给我找份工作？他说没有问题了，你想去银行还是想去海关？哎，他说都很好，他说哎呀都很好，去哪里都行。他说那你就回家待着，我到时候通知你。那他就很高兴回家就玩去了，就玩了几个月，发现他那个亲戚根本就没帮他的忙，那海关也没有，这个银行也没有，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最后就只好在北京打工，所以就落了一个比较悲惨的这么一个境况。所以他就说这个寄托就意味着葬送，这是巴尔扎克说的一句话。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依靠和自强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哈，我们人有我们当尽的本分，有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但是人是有限的，我们也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我们也需要互相帮助。那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独木不成林哈，一个篱笆三个桩，那一个好汉三个帮，是不是啊？我们在家靠父母，那出外靠朋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人是有限的，那我们自己是要努力，但是我们也需要互相帮助。那春秋的时候有一个王子哈，是郑国的，他叫忽哈，忽然的忽，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哈，世子忽。那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那他就被齐国的这个皇上给看中了，啊，说这个太子和这个王子很有才能，那你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结果呢，这个世子忽呢，他就说，他说大丈夫哈，志在自立，没有必要依靠这个外力来帮助我这个兴旺国家。结果这个齐国的皇上呢，就 提了好几次这个婚姻，那都被他拒绝了。那最后呢，这个世子户他虽然非常的有才能，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复杂，他最终还是被别人给杀了。我相信哈，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当然哈，我们旁观者作为事后诸葛亮来分析他失败的原因哈，那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把这个自强和倚靠给对立起来了。那人有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要去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依靠别人，别人也需要依靠我，我们需要互相帮助。那这边提一个题外话，就是连中国共产党他们总结他们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靠外援。那三大法宝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哪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哈，就是搞军队。那第二个就是土地革命。那第三个就是统一战线。那什么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这人也是这样，人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把这个门关起来自己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神造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需要跟别人要有互动，我们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这圣经上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你们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帮助，这样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爱的律法。但是同样的，都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另外一节经文说，你们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啊？这个经文里面同时强调了我们要彼此担当我们的重担，但是我们还要担当自己的重担。我记得上次这个蔡牧师在我们当中讲这个教养儿女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一个健康的依靠的关系是说我们自己做我们应当做的，当我们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助于别人。那这是一个正当的健康的依靠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还什么都不做，那就去依靠别人，这是不健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他什么都做了还做不到，他也拒绝去依靠或者寻求别人的帮助的话，这也是不健康的。那具体的教养儿女就是这个样子。那儿女和父母是一个互相依靠的关系，那儿女他能做的那他就要自己做，那不能做的父母可以来帮他。但是如果儿女他能自己做，如果父母不让他做的话，就影响了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那一个孩子如果他能做但是又做不了，比如我闯了什么漏子了，我出了车祸了，我自己handle不了这个事情了，如果一个儿女他做不到的事情他还不求告父母的话，那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关系，也会影响这个儿女的健康成长。所以说一个健康的依靠的关系，它包括我们自己要努力，但是也要寻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人哈都是有限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所以圣经上又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上帝。诗篇说哈，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人的帮助我自己的努力都是相对的，那唯有神的帮助，唯有神的保守才是绝对的。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朋友哈，当时我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不信主嘛，他就觉得我读神学院好像是走投无路了，他就给我介绍工作。他当时在芝加哥找了一个工作，哎，他说这个公司非常的好，现在正在大批量的招人，他说你赶紧来申请，肯定能够申请上去，而且前景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正在这个开拓市场。那过了大概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星期，那我这个朋友已经被 lay off 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他也是自身难保，他虽然有美好的计划，他虽然有远大的前景，但是他不见得能够实现。他也不说这个公司一开始成立之初我就计划五年之后我要 lay off 多少人，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公司。但是公司也是自身难保，虽然他的前景很好，但是不久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他的这个 business， 所以他就开始 lay off 人，这个公司我最后不知怎么样了。实际上我相信很多的公司也是这样，包括我们以前所依靠的 GM 福特这样的公司，他们也是自身难保，他们也不过是世人，他们也没有有意的说要把我们解雇掉，他也有他们身不由己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依靠人最终还是依靠不住的，那最安全的是要我们依靠上帝。 那圣经上说，我的意念，就神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全能的上帝面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面前，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那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梦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实现梦想的方法和道路交托给上帝的话，我们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各种各样的忧虑，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们的人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有很多的梦想，但是我们等实现的时候发现这个梦想不见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那我认识一个姐妹，那她就是在中美国这个打工哈，打了很久，她就很想自己能开个餐馆，结果呢最后呢她就终于这个梦想实现了，但是呢她是给别的人一起开这个餐馆，是给不信的就非基督徒开餐馆，但是呢因为信仰和做事方式的不同，就有很多的这个矛盾，但是呢又有合同在那边牵着，所以他想退又退不出来。那不仅仅是有矛盾，而且他们非常的忙碌，因为开餐馆是非常的忙碌的。那最后他的先生也过去帮忙，那他的先生劳累的一个程度，在上班的时候就会对他的老板会发火，因为他已经非常的疲惫了。所以说我们的梦想并不见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并不完全真正或者绝对的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我们依靠上帝，也就比较能够容易的或者平安的来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记得我太太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她是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那两三天的时间呢，她就安排了这个二三十个 interview， 就二三十个面试的机会，那非常的忙碌。那她当时怎么来这个面试的呢？也就是在间歇的时候，她就读一会圣经，祷告一会儿，然后就再去下一个面试，这样两三天下来呢，她觉得就非常的轻松，那节奏也非常的好，发挥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我们依靠神哈，不见得是让我们超常的发挥，是让我们正常的发挥，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依靠神的话，神也会让我们超常的发挥。那我认识在这个纽奥尔斯的时候认识一个姐妹，那她是这个广东人，她不懂英语，那她去考驾照，当时的时候我不知道，好像是不能用汉语考驾照，她就用英文考驾照。那我问她你怎么过的，她说我就祷告一下做一个题，她说最后四个题没有祷告，结果都错了，她说，然后结果他就考过了。那但是呢他是可以开车的，因为他对路很熟，知道吗？他也认得路，但是他就是不懂英文，所以没法考试。所以说神带领我们有时候也会超常发挥，但是呢大多数是正常发挥。那这意味着我们也不能够投机取巧，就是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投机取巧，我们还要尽我们应当尽的本分。那我以前考GMAT的时候，第一次哈考了670，我觉得不好，那我就继续考，结果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疲惫了，就没有办法再读书了，所以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就随便去考，结果考了740，啊，我觉得很感谢神。那么后来我就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想，哎呀，我不信神的时候神还这么帮助我，那我信了耶稣神不更会帮助我吗？所以有一次考试我就懒得去准备，我就想，哎呀，上次也过，这次肯定也过，结果没有过，哎呀，所以说不能够投机取巧，知道吧？我们依靠神不能够投机取巧。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上帝会带领我们来完成他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说我们除了依靠自己或者除了自强互相帮助之外，我们还要依靠上帝。那我们怎么要依靠上帝呢？那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这个认识不仅仅是头脑里面的认识，更是经验性的认识，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察可能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都是错误的。我以为不好的事情在上帝那里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认识上帝的无限，而且我们要相信耶稣。那我们当中哈有些慕道友哈，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那不相信耶稣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耶稣呢？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罪，就是罪哈，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乃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 乃是我们每个家庭生活的真实，乃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阶段的真实。那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罪就是我的一部分。那我罪呢，就导致了那我和上帝的隔绝，或者我与别人的对立。在永恒看不见全能全爱圣洁的造物主和有限短暂物质自私罪恶的人之间，有罪这么一个真实存在，让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我们人可能寻求永恒，寻求信仰，寻求宗教，但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认识上帝。所以说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桥梁。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的话，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神表现出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父。就上帝是看不见的，但耶稣是看得见的，我们看见了耶稣，也就看见了上帝。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在上帝那里得到了赦免。那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们就可以建立和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那上帝也会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罪，战胜我们的自我敬拜、自我倚靠和自我中心，战胜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在行为上可以跟以前不一样，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跟从前不一样。所以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上帝，才能够认识自己，才能够活出一个不依靠自己的人生出来。所以相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人是人，神是神，上帝是上帝，人是人，这个是不搭边的。就上帝是造物主，那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我记得以前远志明哈、解释过什么是信心。当时他解释信心的时候，他就是说人，你把人放在人的位置上，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那这就是信了。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服气哈，我觉得这个对信心的解释有点太片面了，或者太简单了一点。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不说能够认识的话，而是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灰心，在碰见别人错误的时候我不抱怨，在碰到失败的时候我不怀疑上帝，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能够把我的梦想、把我的追求、把我的计划交托给上帝，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计划我的人生，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说把人放在人的位置，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不是简单的一个理性的认识，乃是具体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做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或者大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我们能不能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信心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当我们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爱，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给我们所安排的人生的道路，虽然跟我们不一样，虽然可能我们一时之间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理解，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安排那比我们的安排要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凡事交托、喜乐和智慧的人生。在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有的是灾难，有的是祝福，有的是我们喜欢的，有的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在上帝的主权和全能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互相效力，如果我们爱神的话，就会让我们得益处。那我记得有一次在星期五的晚上，张磊就做了一个见证，说他先生在国内这个拿项目，那有时候就拿不到，被别人给竞争去了。当时的时候可能比较难过，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项目拿到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很难做，第二个做到了这个款项也不一定能够马上拿到，第三个你万一做起来就被拖住了，就不可能做其他事情。所以说我们以为好的事情不见得是好的事情，我们以为不好的不见得是不好的。诗篇也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神是我们的人生的主宰，我们的好处不在于神之外，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无论是吃饭工作还是婚姻还是服侍还是家庭，我相信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那由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会有失败，虽然可能我们会有彷徨，虽然我们也犯错误，但是没有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里面。不仅仅是生活，而且服侍也是这样。当时以色列人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那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乃是上帝要做什么。最终我们会发现，不是我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上帝能做什么。我们当然要做，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样的做不仅仅是徒劳的，可能是有害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大能，那我们所做的可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可能对别人是没有益处的。那我们只有在信的基础之上来做，这样的服事才能够容神一人。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那就什么就不能做，因为我力所能及就可以了。我们服事神的关键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基督徒的喜乐，那不喜乐的根源我们要认识到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自我依靠，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限的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喜乐呢？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和罪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全能和掌管，我们要选择相信耶稣，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当我们这样去选择，当我们这样去尝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安慰、上帝的爱。这样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操练，我们就有可能过一个反思交托、喜乐和智慧的人生。那最后我就借着这个哈巴谷书简单分享一下基督徒喜乐的表现。基督徒的喜乐首先是不被环境所左右的。那我们要知道，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还有田地哈，还有羊和牛，这是当时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或者农作物，也就像现在底特律的这个福特 GM Chrysler 一样，也就像现在几个世界重要的经济力量，像美国、中国、欧洲、东南亚一样。也就是说，福特也不行了 ，GM 也不行了，每个公司都不行了，中国的经济也不好了，美国的经济也不好了，欧洲的经济也不好了。也可能会指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工作的事情、身体的状况，也就是我们人生会到这么一个状况，他工作上也非常的不顺，又做不出东西来，和老板的关系也不好，那我家里面可能夫妻关系也非常的紧张，儿女也不听话，那我的身体可能也出现了疾病。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依靠我们的神，依然可以有盼望，依然可以有信心，依然可以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另外一点，我们的喜乐是意志的选择，不是感觉。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当一个人不喜乐的时候，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别人，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会去帮他，但是最终这个决定是由他自己来决定。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他不喜乐的话，别人无论怎么安慰，别人无论怎么帮助，都是没有益处的。那话又说回来，一个人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底下，无论面临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委屈，多么大的失败，我们人的选择的权柄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 也都有这样的能力，或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来选择喜乐还是选择不喜乐。所以无论环境多么的糟糕，我们都可以选择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平静的心态来面对来处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是要相信上帝还是怀疑上帝，是抱怨上帝还是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继续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基础，我们喜乐的对象，我们喜乐的源泉是上帝，不是环境。这就像夫妻两个人或者两个人谈朋友一样，感情非常的好，如果两个人真的是相爱的话，环境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两个人真诚的相爱，共同的去面对，那环境是好是坏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在我们里面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爱、上帝的安慰，无论别人说我们什么，无论我们碰到多么大的困难，无论我们的人生前面多么渺茫，无论我们的过去让我们多么不堪回首，那只要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会有喜乐，我们就会有平安。所以这边说，我要以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继续的来认识自己，来认识上帝的过程。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并不是我信主和受洗就结束了。当一个人，当我受洗觉知的时候，才是我认识我有限性的开始，才是我认识上帝全能全知全爱的开始。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要在我一生的过程当中，在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我要继续的认识我是一个何等有限的人，我要继续的认识上帝是何等的无限，无论是上帝的爱还是上帝的能力还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何等的无限。所以说耶利米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那前面就是讲了人的有限性，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那后面就讲了人的罪行，求神从宽惩治我，不要在怒中惩治我。那另外我们要认识到，喜乐是上帝的心意，要常常的喜乐，不住地祷告，反思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要经常寻求上帝的心意，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上帝很明显的心意，就是喜乐。喜乐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说不喜乐是得罪上帝的，不喜乐是不荣耀上帝的。上帝是愿意我们喜乐的，不希望我们喜乐的是我们的敌人，是仇敌撒旦魔鬼，对不对啊？我们所爱我们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都是希望我们喜喜乐乐的，都是希望我们感恩的喜乐的，去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事情，说好每一句话，吃好每一口饭。那唯一不喜欢我们喜乐的，那就是撒旦，那就是我们的仇敌。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做让亲者痛让仇者快的事情。所以说不喜乐是得罪上帝的，是不荣耀上帝的。所以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们前面讲了这个雄心生喜乐，恒心生喜乐，平常心生喜乐。那最终我们讲了基督徒的喜乐，那概括起来讲就是信心生喜乐。那这个信心哈，不仅仅是举手，不仅仅是受洗，不仅仅是觉知，不仅仅是读经祷告，不仅仅是来教会，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重要的信心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有限，认识上帝的无限。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上，把上帝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要反思交托，不被环境左右，以上帝为乐。实际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啊！有一次这个几年前我妈来的时候，我有时候和她出去吃饭，那吃完饭呢我就开车走了，结果在路上我就发现我的这个信用卡忘了带了，我当时就很着急啊，赶紧这个开车回去，结果一加速旁边这个树林里面埋伏了一个警察就出来了， 就把我给抓住了。哎，我就很着急，我说晦气晦气，你看信用卡也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又被警察抓住了。那我妈就说你不是信耶稣吗？你怎么信了？你怎么信了还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信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读经祷告，更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能不能交托给上帝，能不能存着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能不能依靠上帝。那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信心生喜乐和前面的雄心和恒心平常心的区别在于，雄心恒心和平常心那都是在依靠我们自己，信心是依靠上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那我有时候以前就担心哈，我的信心不够，怕这些应许就不能够实现。但是我发现我这些担心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我的信心不够大的时候，还是在相信我自己，还没有相信上帝。那我最终我所相信的不是上帝，乃是我的信心。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陷入这么一个误区，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的信心。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上帝，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当然要有很大的信心，要追求有大的信心，但是信心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或者多小，乃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在拖着我们。所以信心的本质不在于信心本身，乃在于信心的对象。我相信一个人的雄心、恒心、平常心和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信心的关键就在于不是我们要信上帝，当然我们要信哈，但是上帝在拖着我们。像我的儿子一样，我举个例子哈，他很喜欢从高的地方上来跳，但是他又很小嘛，跳了容易摔倒，所以每次跳我就拉着他的手，但是有时候他就不愿意我拉他的手，他就把我的手甩开，那我就不愿意，那我就一定要拉着他的手，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安全。我们人的信心也是这样，不是我们信心的手要拉住神的手，乃是神强有力的但是又看不见的手来拉着我们自己的手。所以信心的关键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信心，乃是上帝，乃是信心的对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来信去最后不要信的是我们的信心，那样我们就完了。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所信的乃是全能的上帝。所以在座的哈，我相信有些慕道友，我们哈，我们是这么一个希望哈，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雄心、恒心和平常心的话，我们当然哈非常的高兴，我们也很佩服你，你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平安的心。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当你的雄心、恒心和平常心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来经历什么是信心生喜乐。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圣经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真实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让我们认识你是什么样的神啊，真的是求圣灵就怜悯我们啊，时时刻刻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实在是有限的人，我们的很多的理解、很多的梦想、很多的观点、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情感、很多的说法可能都不合你的心意，可能都不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以为是正确的，而求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你所应许的真正的喜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